哈，感谢主，感谢主，哎，大家像一家人哈，欢欢喜喜的，而且我们也的确感受到神的爱，因为耶稣基督从天为你而来啊，他这个牺牲的爱，这个舍命的爱，在我们生命里边。好，一进入十二月份，我们弟兄姐妹就感觉到啊，圣诞节快来了哈，就有一种特殊的气氛。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否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感到这样一种心情。好，你可能去逛商店，商店里边就开始在播放那种圣诞节的音乐了哈，啊，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是很喜气洋洋的那种心情。然后的话呢，在家庭啊，或社区啊，或你这邻舍呀，就开始啊摆设圣诞树啊，彩灯也挂起来了，就有那种节日的气氛了哈。我们教会感谢主哈，也是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啊，在周末，然后来为我们那个装饰圣诞哈。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气氛。我们谢谢弟兄姐妹在神家的这种摆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家长啊，很多的时候开始悄悄地为孩子预备圣诞的礼物了。我们也很多的时候会为远方的亲人预备圣诞卡呀，预备什么啊礼物要寄去啊。尤其是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圣诞快乐了，弟兄姐妹哈。这是啊，我们今年所迎来一个新的气氛。那也在今年的白宫的话呢，也特别的热闹，开启了一系列的这个回归啊，圣诞回归啊，白宫的主题和活动。那我们感谢主，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啊，我们啊迎来耶稣基督的诞生哈。可是，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诞生的那第一个圣诞可不是这样子的哈。那个时候的圣诞是静悄悄的、冰冷冷的。耶稣是诞生在一个马棚里边，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是诞生在这个马圈里边的哈。在今年庆祝圣诞的时候呢，我在这个节日里边，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那个情形。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关乎到耶稣基督如何被他的母亲接纳，然后如何来到人间的一个对话。所以这段圣经呢，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这段圣经呢，是2000年前呢，一个少女被天使访问的故事。这段圣经其实很简单的，像一个小故事啊，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然后有对话，一共有3个回合的对话。我想我们在这3个回合的对话里边呢，分享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怎么有这事儿呢？今天我们听这段故事啊，讲这段圣经，很多人呢是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因为的话呢，这不是神话啊，很多这个不信主的人呢，或者说是对圣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哎，这个是一个神话而已啦。可是弟兄姐妹，你晓得吗？今天这个世界上有20多亿人，他们相信这段圣经故事呢，不是神话，乃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曾经发生在人类的历史里边。那这个故事的话呢，也讲述到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石，就是耶稣基督的来历和出身。弟兄姐妹，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会遇见这个问题哦。你如果去传福音的时候的话呢，你也会遇见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童女怀孕，不是神话，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它对我们的今天，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未来盼望都有影响。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呢，是想到这段圣经给我们带来的一段气息，是想第一个讲到蒙大恩的女子啊。这个蒙大恩的女子是有一段前面有一段说明的哈。先介绍一下子天使造访的背景。天使造访的背景呢，是在第6个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第6个月。什么时间算第6个月呢？是讲到另外一段天使的来临。那天使来报信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他们年老没有孩子，所以这个天使来访问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孩子。他们已经过了那个生孩子的年龄，但是的话呢，这段事情还是这样美好的成就了。所以当他上次给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报信的时候啊，到现在为止是已经第6个月了啊，已经那个也可以说是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了。 那么这次这一名天使叫加百列的，他也有机会被差遣到一个城市叫做加利利去，然后那个城的名字呢叫做拿撒勒。其实的话这个一个童女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按照当时犹太的背景来说，大概在订婚的年龄是在十几岁左右，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成熟法定年龄是在12岁，也可以说12岁你就是成人了，你就可以结婚了，你就可以生子了，因此大概在订婚的年龄可能是在10岁左右。那么你可以想想看，一个童女10岁左右的一个女孩子哈，她已经许配了一个人叫约瑟的。那当她许配了这个事情以后的话呢，天使来造访她，天使进去了。我们不晓得玛利亚在家里在做什么，也有可能祷告，也可能在做女工，也可能在预备什么事情哈。可是当天使来造访她的时候，这段话对话听起来很美，但其实呢也蛮怕人的。因为你想想当时的这个情形的确不同寻常，当你一个人静悄悄的做事的时候，不论你在做什么，忽然在你前面有一个天使向你显现，这个时候你一定觉得不好玩了。因为什么？你会被吓到的。天使一来在你显现的时候，这是不同寻常的，可能会有大事情发生，也可以说有天大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他还说话，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个造访和问安把玛利亚给惊着了。英文圣经说是 greatly troubled， 就是说大大的受惊慌啊，要十分惊慌。对于这个天使这个时刻的问安，玛利亚可能惊诧的说不出话来啊。圣经说玛利亚就在那儿反复思想，这个天使问安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可能在想，我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叫我做什么。所以玛利亚可能瞪大了眼睛，也可能揉揉眼睛，到底看的是不是真事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在当下发生了。那天使在这个时间的问话，玛利亚沉默没有回答，所以一个问候，一个在思想，所以懵懵懂懂的这第一段对话就过去了哈。那我们看，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神在她身上有心意，因为神派天使来造访她，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也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蒙大恩的女子，她究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有一些关乎圣经里边的名话了，就是天使来造访玛利亚哈，还有是画成是这样子的。总而言之，都是画家根据圣经里边的这段故事做的一种解读。那我们也想，哎，这个事情究竟要做什么呢？所以下边天使又说话了，下边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然后接下来就说了一大段的话。当天使恭喜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她在反复思想，她在很惊慌，也可以说她很忧虑，十分的不安。那弟兄姐妹，天使第一个安慰就是说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玛利亚在十分不解的时候，十分惊慌的时候，天使的问安，天使的这个安慰就来到，说你不要惧怕，因为这个天使造访的确有非凡的意义。也可以说他第二轮谈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造访的意义和成就的大事给公布出来。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弟兄姐妹，当我读完这段话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把这段话完全记下来？你会明白这段话的意义没有？很快过，今天我们有圣经可以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可是玛利亚在当下说话，听天使说话，我估计她可能记住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怀孕生子，她可能就记住这一个信息了啊。其他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解读，可以说这些话可以说给牧师，可以说给神学家，你可以说给大祭司、祭司长、文士，他们可能懂这些话，因为这完全是像神学言语嘛。可是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 对他报信里边是告诉他这段事情有多重要，因为对于玛利亚他面前所遇到的一个责任，就是他是否能够承载上帝的一个祝福，透过他上帝把他的救恩可以撒向人间。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的话呢，有一个应许，一个成就，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天使把他的儿子名字都起好了。所以说这个玛利亚他不晓得如何，那就听天使这样说的时候，是要接续大卫的宝座呀，也可以说是在雅各家做王，要开启一个永远的王国，没有穷尽。所以这个意义是非凡的。你这样子算的话，你说给一个童女听，十几岁的童女她是不会理解的。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她要怀孕，她能否接受这个事件，对于玛利亚是非常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同时呢，对于等待的天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玛利亚现在才明白，原来蒙大恩的女子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怀孕生子。我们想想看，在一个订婚没有结婚的女子来说，她一定知道生孩子是意味着什么，必须要结婚，所以她才能生孩子。那么现在这个童女，她说我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她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这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她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这一定是在她的经验范围内，一定要在她的知识范围内的。我们看耶稣他这个名字，就是说天使告诉他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那弟兄姐妹，耶稣，玛利亚不晓得耶稣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才知道耶稣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里边同样有这样一段记载，是使者向他的未婚夫约瑟显现的时候，在他梦中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你不要怕，也是同样说不要怕，你要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弟兄姐妹，你看看神做事情啊，不是仅仅单坐在一头的。如果说仅仅坐在玛利亚身上，约瑟那边茫然不知，那会产生错觉，会产生奇怪的反应，因为可能真的是约瑟就起来把他休了。那么如果天使仅仅给约瑟说你给他起名叫，他不晓得玛利亚那边发生了什么，玛利亚根本不晓得。所以说神做事的时候，既叫这订婚的夫妻双方啊都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就是说耶稣是代表救恩，耶稣是代表要将自己的百姓，将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好，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哈。同时这个问题对玛利亚来说不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她能否，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就怀孕，这是她所关心的问题，怎能有这事儿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在想这个事情，怎么能有这事儿呢？历世历代的人都会问，怎能有这事儿呢？怎能有这事儿呢？医学怎么解释呢？今天我们说生物学生理学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科学怎么来解读，你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经验是否能够通过？没有过这样的例子，这是人间第一例，也是唯有的一次例子，唯有的特例。所以玛利亚不明白，玛利亚不搞不懂，没有关系。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人是不是也同样不明白，也不明白，没有关系，因为神要做事，这是神所做的事情。可是对于玛利亚，她本身要接受这个任务，他自身要承载神这样大的一个祝福，他需要付出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想，我这样大的一个事件发生在我身上会有很多的危险，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能怀孕？如果怀孕的话，是不是被人耻笑，会给夫家带来羞耻，会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也有可能会被石头打死。这是他接到这个问题以后的一个思想，一些思考。的确，在耶稣的一生里边呢，包括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在网上你会看到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你也看到许多攻击基督教的人，他们就说耶稣是私生子。这也是耶稣当年生下来的时候玛利亚所承担的一份重担。所以当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就曾经指责过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OK，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在影射耶稣没有像我们今天用信心用信仰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人类的救主。所以他们把玛利亚当把耶稣当作私生子，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从淫乱生的。那我们在这里边想到这个事情，就是说玛利亚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怎能有这事呢？实际上是在等待着一个答案，等待着天使给他一个答案。弟兄妹，天使能够说服玛利亚吗？能够让玛利亚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重任吗？那下面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好，弟兄姐妹，当天使听他这样说的时候，就给他一个解释或回应。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撒白在老年的时候也怀了男胎，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同样这段话，我相信玛利亚也未必听得懂，因为至高者的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是他却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的作为。所以说他说这是出于神的，是必称为神的圣者。也可以说透过玛利亚这个事情，神要做一个新事，神要做一个大事。这是神在人类历史上做的唯一的一件我们必须用信仰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好，弟兄姐妹，当这件事情说了以后，他说了以后，最后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圣经里边的话，神所做的事情，我们无需非得理性解答，无需非得经验通过，无需非得经过实验证明才能够接受，只告诉我们这样。所以他同样举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了，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说他六个月的时候他来造访玛利亚。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个时候相信他的解释，并且也真的知道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这是一个有能力的解读，也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一个告知。所以这是神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作为，是用神自己的方法，不是人类的方法。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当玛利亚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他自己内心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一个重大的难题就在玛利亚的顺服上得到了解答。你别小看这段话，因为当神差派天使加百列去报信的时候，他必须等待玛利亚的回复，必须等待玛利亚的态度。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天使在等待，上帝也在等待。弟兄姐妹，上帝是不强迫人的，上帝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愿意人愿意和他同生啊，和他同行。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玛利亚给了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欢喜的答案，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当玛利亚这样说的时候，意味着他在承担一个使命，也意味着他将付出的代价。虽然他都无法估量这个代价会是什么，但是玛利亚愿意让主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使女， 所能表白出来最合神心意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也照样解读这段话，说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我们常常所知道的使徒信经里边关乎耶稣基督生命的一段话，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圣灵怀的孕。所以弟兄姐妹，童女怀孕没法用理性来解读，也无法用科学来证明，因为它超越了自然界所有的法则。你承认它，就意味着你承认理性的无能。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它反理性，但确实说有些事情神做的是无法用理性来解读的。那今天在我们的信仰这个道路上所遇见我们的第一个门槛，就是关乎到童女怀孕的事情。因为在信仰里边，两件事情是我们无法用我们的理性经验，用我们的逻辑来推断证明的。一个就是童女怀孕，没法解释；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没法解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在信仰里边你必须要去面对，必须要去接受的，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当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里边也有给我们的预言，知道弟兄姐妹。所以童女怀孕不是临时的一个动议，而是说神老早在700年前就已经做出这样子的预言，在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好，弟兄姐妹，所以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700年，神就已经记着先知以赛亚有这样子的预言了。所以弟兄姐妹，700年前的预言700年后实现，哇，这个是跨越人类的历史长河的，这是不知道过了多少个世代多少个世纪，然后神的预言成就了。弟兄姐妹，只有说神他有这样子的能力。那么当问到这个童女怀孕的时候，我们常常人会有许多的解读，同时的话呢，我想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没有底气来说这个事情。可是在古代教父的时候，有个叫亲灵多摩说，基督的出生是从上面来的神迹啊，弟兄姐妹要记得是从上面来的神迹，那些想要刺探这个神迹的人是何等的可耻，他的出生是没有方法可以解释的，但是有无数人见证过他的出生，无论是加百列还是玛利亚还是牧羊人，都不能进一步的说明。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里边有很多的时候，加百列来报好信息，但是他无法做过多的解读。即使玛利亚他自己经历了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解读。牧羊人在田野被天使显现，告诉他们基督诞生，你们可以去看，可以去造访，但是没有办法做更多的进一步的解读，只能说他的出生是从圣灵而来的。但是怎么从圣灵而来，用什么方法，加百列和马太都没有解释，而且这也是不可能解释的。不要以为你听到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就等于已经解开了这个奥秘。我们虽然听到很多事情，但对这些事情却一无所知。弟兄姐妹，这就是古代教父他们对耶稣基督出生的事情做一个介绍或做一个解读，没有任何人间的方法可以告诉你，可以告诉我神是怎么样做这个事情的。我们只能说这是神的作为啊，弟兄姐妹。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这样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发现，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当面对2000年前一个小故事，今天却这样慎重的来思考，而且要特别严肃的来对待的时候，弟兄姐妹，它关乎了我们的生命。当年神做了一个事情， 今天关乎到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说，神是自己做的事情，人只能观看，人只能接受，只能相信。所以对我们没有更多的道理，没有更多的办法。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面对这个小小的圣婴，面对玛利亚要承受这个耶稣基督载体作为救恩这一个说法，凡接待他的，凡接待这个圣婴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美好的榜样，就是玛利亚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他说情愿照神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充满信心的回话，也是神所满意的回话。我相信当天使加百列听了玛利亚这个回话以后，他非常满意的带着答案去向上帝去回复信息了。那么顺服神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不论从圣经还是现实到重大的事情，都需要我们用顺服，用信心来接待，来接纳。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有些事情，像挪亚，神告诉你要造一个方舟，那么挪亚就简单的接受，简单的顺服，他就造方舟。那么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的时候，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富家，那他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一个简单的顺服，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民族。那玛利亚也是一样，当他顺服的时候，上帝就记着这一个顺服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救恩。基督也因着他的一个顺服，就成就上帝重大的使命。所以当我们世上的灵魂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可以完全得到救恩了。弟兄姐妹，神的作为总是和一些顺服的人连在一起的。顺服是一个牺牲，一种代价顺服的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呢，也必从主得到赏赐。我们也知道500年前马丁路德的一个顺服开始了宗教改革，200年前马里逊的一个顺服，福音就临到了中国。那今天弟兄姐妹，你我的顺服是什么？玛利亚给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所留下的榜样是什么？是一个简单的顺服。所以圣灵带领我们这些顺服的人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所以这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次一个宣告，也是我们今天再一次回过头来仔细阅读，仔细来思考当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的肉身母亲所做的顺服的代价，顺服的功课。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未来的生命里边，在这个月当中，我们是否也要思考关乎顺服的功课。玛利亚说怎能有这事呢？是一直不寻常的事，却发生了。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借他成就大事。弟兄姐妹，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路上，也常常会有一些不解，也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但是弟兄姐妹，我也愿意听到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起来对神说，我是主的使女，或者说我是神的仆人，情愿这事情成就在我身上。好，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盼望这个圣诞节给弟兄姐妹带来生命的活力，也盼望这个圣诞节让弟兄姐妹再次思考的时候，你更爱上耶稣，你也更愿意效法玛利亚这个榜样，真的是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愿神成就他自己的心意。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在往前走的时候，也需要很多顺服的人，也需要很多弟兄姐妹能听到神的话并且愿意跟随的人。上周我们在这有一个我们门徒一个结业的典礼我们弟兄姐妹站在上边来拿这个结证，我们来拍照。弟兄姐妹，其实这不是一个阶段，而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开始我们 做门徒的一个使命，做门徒的一个生涯。所以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前面的路需要我们去走，需要我们去面对，需要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这些门徒带着使命来跟随耶稣。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知道这个意义，就是真的要跟随主，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事。其实玛利亚她做了一个选择，她就一生无悔。弟兄姐妹，当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看见她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曾经有预言说你的心要被刺透。哇，一个中年的妇女看见自己的儿子被这样惨的钉死，可是她还是一生无悔。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儿做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使女，然后我们愿意起来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也是一样，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选择和分辨。当神来呼召你的时候，你可能像玛利亚说，我愿意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一起起来，来为神的国来征战。我们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使命感我们有两项事工，也盼望弟兄姐妹和我们一道来做一个是我们在今年的新年夜，也就是说 New Year's Eve 12月31号，我们盼望有一次全教会的通宵祷告会。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有感动的你可以来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兴起弟兄姐妹要爱主，我们兴起弟兄姐妹要透过祷告来寻求主。那弟兄姐妹是否有愿意这样的通宵的祷告会？我还真的没有经历过哎，我们可以尝试。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我们一道来经历。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守夜带着孩子我们过了12点看这个纽约广场时代广场那个球掉下来吧。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守夜看听钟声吧等等，我们都会这样。但是我们好不好在那个夜晚我们用祷告来度过那一个夜晚，然后的话呢，使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就。我们盼望的话呢，是一次 potluck， 弟兄姐妹可以带着带着一个菜，我们来聚在一起。你可以带上你的孩子，你十分不要担心，我们可以让孩子在我们教会楼下 sleep over， 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的暖气开得热热的，他们可以带着睡袋，然后睡在楼下，我们大人我们家长在楼上来呼求祷告。所以我们愿意有一次美好的经历吗？我们愿意尝试这样的一同来征战吗？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单身是有家庭你是有团契，或者你说我还那天有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好，弟兄姐妹都可以。但是过完聚会以后放下来，能不能来到教会我们一道来。假如你没有其他的事情愿意来到教会，我们那天就一道来一起来征战来祷告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事情的话，我们也盼望教会的话呢，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还是需要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中文堂和英文堂我们齐心来努力，就是愿意每一个阶段都有弟兄姐妹来进食祷告，一天三餐。我们盼望你早晨中午晚上有一餐来进食，我们全教会要一同往前走。所以说我可能会有一个列表在贴在楼下，然后弟兄姐妹的话，在这一个月里边你就把你的名字签上，在哪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进食一顿，也或者进食两顿，或者进食一天，弟兄姐妹你就把你的名字签上，为的是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同行，我们一起来征战。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充满盼望，同时我们真要有一个属灵的行动，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一道的来委身在神的家中来做突破的这样子的祷告，做突破的奉献。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好不好？所以今天呢，记得说怎能有这事呢，来鼓励弟兄姐妹回想当年，同时也鼓励弟兄姐妹怎么能有这事呢，咱们教会会发生什么大事吗？神会在我们当中做下什么大的手笔吗？作为吗？我们都无从知晓。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作为会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一同来征战。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又是到了纪念你的时节，主，我们心满心欢喜。 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成就了大事，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家庭，乃至在我们的教会，主啊，你呼召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愿意起来应战，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同时的来宣告，耶稣基督是这个救赎主，是得救的君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回想当年，同时让我们今天再次感恩，让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惠流淌在我们生命里边。同时我们接受神你在我们当中的挑战，就是怎能有这事儿呢？主，常常有一些事情是超越我们的所求，超越我们所能思想的，但是神你要成就的大事，就是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